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7月4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两个世界的同情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路加福音15章10节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路加福音15章10节。人心永远无法足够大到能够装下他的喜乐或忧伤。你从来未曾听说过有人的心恰好装满了悲伤，因为一旦装满了就会溢出来。灵魂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把忧伤倾诉给别人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承载不了那份哀愁，我们需要另一个心来分担其中一部分。喜乐也是如此，当心被喜乐充满的时候，它必定会流露出来。它就像市集当中的喷泉，一旦注满就涌出泉水。只要它不再溢流，你就可以肯定它已经不再满溢。唯有溢出的心才是真正满溢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因为你们已经经历过。当你们的心灵充满喜乐时，你们首先会招聚亲人和朋友，把你们喜乐的缘由告诉他们。当这些器皿也都被喜乐装满至边缘时，你们便像那位向邻舍借空器皿的妇人一样，请求他们一同分享你的喜乐。而当所有邻舍的心都被装满时，你仍然觉得不够，于是你呼唤全世界一同来赞美，你召唤深不可测的海洋来吞饮你的喜乐，你对树木说鼓掌吧，你呼唤群山与丘陵齐声欢唱，天上的星辰仿佛俯视着你，你请他们也为你而歌唱。你的心中有音乐，于是你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乐音。说到底，人是什么呢？不正是这世界上的大音乐家吗？宇宙是一架伟大的风琴，拥有宏伟的音管，空间、时间、永恒，就如这风琴的咽喉。而人，这个小小的受造物，却将指头按上琴键，使宇宙苏醒，响起和谐的轰鸣，激起全被造界最宏伟的赞美欢腾。难道你不知道，人是神在宇宙中的大祭司吗？其他一切不过是献祭之物，而人是那位祭司。他心中燃烧着火焰，手中拿着柴木，口中发出那双刃之剑的奉献之言，将万有献给神为祭。但我毫不怀疑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也会这样想，我们的赞美似乎传不到更远的地方， 我们仿佛住在一座与大陆隔绝的孤岛上。这个世界就像一颗美丽的行星，漂浮在以太的海洋中，却无一艘凡人的船能够航行其间。有时我们会想，我们的赞美恐怕只能局限在这狭窄贫穷的城市边缘，我们无法拉动那能敲响天堂钟声的绳索，也无法把手伸得够高去拨动天使琴弦上那天国的音符。我们心里说，地与天之间并无关联，一堵漆黑的高墙将我们隔开，一道无法通航的海峡阻挡了我们，我们的祷告无法传到天庭，我们的赞美也影响不到那属天的众灵。但是，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学会，我们是多么错误啊！尽管我们似乎与天隔绝，仿佛与浩瀚的宇宙分离，其实我们仍不过是神那辽阔合一之国度中的一个省份。地上所行的，天上知晓；地上所唱的，天上也歌唱。某种意义上，这话是真的。地上的眼泪在乐园里也再次被流出，人类的忧伤甚至在至高者的宝座上也被再次感受。我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这似乎向我展示了一座桥，使我可以跨越进入永恒。它仿佛让我看见某种磁性电线，能把此地所发生之事的消息传递给另一个世界的灵体。他教导我，这下界与超越穹苍神所居住幸福之地之间，确实存在着一种真实又奇妙的联系。今天我们就来稍微思想一下这个主题。第一，我要讲的是天上与地上的同情。第二点，讲到天使的判断，他们为何会为悔改的罪人欢喜，我们将会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。第三点，是给圣徒的功课，既然天上的天使为悔改的罪人欢喜，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圣徒岂不更应当如此吗？首先，我们的经文教导我们两界的同情。不要以为你是与天隔绝的，人子啊，不要想象自己被切断在天堂之外，因为有一座梯子，它的顶端稳稳地安置在全能者宝座的脚下，而它的底部则立在人的极大苦难之地。不要以为在你与天父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神的怜悯无法穿越而来，你的祷告与信心也不能越过去。哦，人子啊，不要以为你孤独地居住在风暴环绕的孤岛上，与永恒的大陆隔绝。我恳求你，相信那鸿沟之上有桥相连，有路可行。这个世界并非被隔离的，因为整个宇宙如同一个身体。而你要知道，人子啊，虽然你现在仿佛只住在这个身体的脚步，但是从足到头之间却有神经与血脉把整个身体连接在一起，那在天上跳动的伟大心脏也在地上跳动。永恒之父的爱使天上的居民欢喜，也叫地上的人得着喜乐。请你确知，虽然属天的荣耀是一种，属地的荣耀又是一种，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不同，实际上他们乃是一体的。哦，人子啊，倾听吧，你将很快明白 你并不是异地的客旅，不是一个在埃及之地无家可归的约瑟，被隔绝在父亲与儿女之外那些仍住在迦南乐园中的亲人。不是的，你的父仍然爱你，你与他之间是有连接的。奇妙的是，尽管有限的受造之人与无限的造物主之间相隔遥远，但却有链条将我们连结在一起。当你流泪的时候，不要以为父看不见，因为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你的叹息能够打动耶和华的心，你的低语能够使他的耳朵倾向你，你的祷告能够拦住他的手，你的信心能够感动他的膀臂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高坐在永恒的宝座上对你毫无眷顾，似在沉睡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你被刻在天父的掌上，你的名字永远留在那里，你的身份永远记在他心中。在世界尚未被创造之前，在海洋的沟槽尚未挖成之前，在群山昂首挺立于白云之上之前，他就已经在思想你，如今他仍然纪念你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因为主的眼遍察全地，要为敬畏他的人显大能。你并没有与他隔绝，你在他的里面行动、生活、存留，他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你要记得啊，你是不朽的荣耀的后嗣啊，你不仅与你的神紧紧相连，还有另一位在天上与你有着奇妙却亲密的关系，那位在宝座中央坐着的是你的兄长，与你有血肉之亲，神的儿子，永恒的主，完全与父同等，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成为玛利亚的儿子，一个婴孩，一个可以量度尺寸的婴孩。他曾是，如今仍是你的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所以当他在那里，你断不可认为自己与天隔绝。他不是你的头吗？他自己不是宣告你是他身体的肢体，是属他的骨，属他的肉吗？哦，人啊，你并未与天堂隔离。只要耶稣在你的耳边对你诉说着，你一切的叹息与呻吟，我心都感受。因你与我极其相近，是我骨肉相连，你一切的苦楚，我这头都觉着疼痛，每一分苦难皆有意义，没有一样是突然的。哦，贫穷忧伤心碎无助的人啊，基督每时每刻都纪念着你，你的叹息是他的叹息，你的呻吟是他的呻吟，你的祷告他视如他自己的祷告，他按他的度量重新感受每一个肢体所承受的一切。当你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也同被钉十字架，你在死亡中，他也在死中，你活在他里面，他也活在你里面，因为他活着，你也必活着。你要在他里面复活，也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位上。哦，从未有丈夫与妻子如此亲密，从未有头与肢体如此贴合，从未有灵魂与身体如此合一，如同基督与你之间那般的亲密。既然如此， 你就不要再以为天与地彼此隔绝，他们不过是同属一家的两个世界，如同两艘船停泊在一起，而那横在中间的只是一块短短的死亡之板。你只需跨越一步，便从此船踏上彼船。这一艘地上的船，漆黑如煤，沾满尘灰，承担着沿岸的苦差，满载着忧伤的黑暗。但是那一艘天上的船，金光闪耀，彩旗飞扬，白帆如海鸟的荣誉，美丽如天使的翅膀。我告诉你人啊，天堂的船就停泊在地上的船边，虽然地上的这一艘常常摇晃，常常倾斜，在暴风骤雨中受苦，但那看不见金色灿烂的天上之船，始终与他同行，未曾分离，永远预备着，只待那一刻来临，你就可以从这艘黑暗的船上跃下，踏上那三重有福的黄金甲板，起航进入永恒的旅程。不但如此，属神的人啊，还有别的金链子，把现在与未来，时间与永恒紧紧相连。对于信徒来说，时间与永恒究竟又是什么呢？不就如同一对连体婴从不分离吗？这地上就是下方的天堂，而来世只是上方的天堂。其实这本是一座屋子，我们现在所住的是下层，而来世不过是楼上的房间。但同一个屋顶遮盖两者，同一甘露降临其上。亲爱的，请你记得，那些被神成全的义人灵魂，若我们爱耶稣，就永不会与我们遥远。他们虽然已经过了洪水，却仍然与我们有交通。我们岂不是也是这样唱吗？地上的圣徒与所有已逝者原是一体交通，他们在基督永活的元首里一同分享恩典的泉源。得胜的教会与征战的教会其实只有一个元首，就是基督。一军属神的活军旅都听主命令俯伏，一部分已渡过洪水，另一部分正走在路途。使徒岂不曾告诉我们，那些在天上的圣徒是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吗？当他提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基甸、巴拉、耶弗他之后，岂不是这样说？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重担。看哪，我们正在平原上奔跑，而那荣耀的圣徒们正从天上俯视着我们。年轻人啊，你母亲的眼睛正在注视你。年轻的姐妹啊，你父亲的目光正看着你。至于我那早已在荣耀中的近前的外祖母，我毫不怀疑，她的眼目仍然常常注视着我。我深信在天上，他们常常谈论我们。我仿佛能够想象，有时他们也探访这地。当然，他们从未离开天堂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天堂无所不在。这世界对他们而言不过是神天堂的一隅，是乐园中的一处树荫之地。我毫不怀疑，当我们觉得那些属神的圣徒离我们很远时，他们其实离我们非常近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仍然记得我们，仍然在盼望我们的到来。因为有一件事常常刻在他们的心上，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教会若没有将所有的圣徒聚齐，就不能算是完全。所以他们也在渴望着我们的显现，等候我们与他们一同得荣耀。但现在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回到我们所读的经文。他向我们确认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天使与我们有交通。明亮的灵体啊，神所生的长子们啊，你们竟然会想念我吗？哦，基路伯啊，伟大而有能力的天使啊，撒拉弗啊，烈焰之灵，展翅如闪电，你们竟然会顾念我们吗？你们身形高大，我们的诗人曾经这样描写着，天使手中的权杖可以作为海军上将船上的桅杆。这话极有道理，神的天使的确是有力有能的受造物，他们遵行神的命令，他们聆听神的话语，可是他们竟然顾念我们这卑微之人吗？让圣经亲自回答我们吧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因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是的，最明亮荣耀的天使也不过是圣徒的仆人，他们是我们属灵的侍从，是我们的随从和卫兵，他们等候差遣服侍我们。如果我们的眼睛能被开启，就会看见以利沙所看见的火马火车环绕在我们的四围，那时我们就要欢呼说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众天使因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天使不是一直都处在极大的喜乐当中吗？他们怎么还能够更欢喜呢？经文并没有说他们比平时更喜乐，但或许他是在说，他们更明显地表达出他们的喜乐。一个人若是基督徒，他的每一天都应当是安息日，心灵的安息。但是到了每周的第一日，他会特别地活出那份安息，使世人看出他正在主里面安息。喜乐的心乃是长长的筵席，但即便是喜乐的心，也有特别的日子，他摆设更加丰盛的筵席。对于那些得荣耀的天使来说，每一天都是安息日，但圣经中也提到了，那安息日是个大日。是的，天使天天都在弹奏神的赞美之琴，但也有一些日子，他们唱得更加响亮。在那些日子，分散在宇宙各处执行任务的众天使，会归回中心，围绕在神的宝座前，列队而立，不是为了征战，乃是为了敬拜。他们在那些特定的日子当中，同声歌唱赞美神的儿子，那位爱我们、为我们舍己的救主。你问我，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悔改归主的日子，就是天堂的一首新诗之日。在乐园当中也有圣诞日啊，不过不是因着耶稣降生在马槽，而是因着他如今诞生在一颗破碎悔改的心里。天堂中有这样的好日子，是赞美的日子，是特别标记的红字日，是敬拜倾泻而出的节期。正是当那位牧人将迷失的羊背在肩上归回的时候，正是当教会打扫他的屋子，找回了那失落的钱币的时候，那时主的朋友和邻舍 都被招来，他们因着一个罪人悔改，就有说不出的喜乐，满有荣耀的欢庆。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向你们说明了，地与天之间的连结，远比我们所想的要更深，并且更加真实。所以现在，请不要再以为，当你仰望那蔚蓝的天空时，天堂离你很遥远。事实上，天堂离我们极其的近。当那日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将如箭一般飞奔进入天上，甚至不需要火车火马来接送。巴兰曾经称那里是离我们极远之地，但我们知道的更加清楚，那是离我们极近之地。甚至如今，凭着信心，我们与那些先去的圣徒携手，向那洒了宝血的永恒之岸的军旅致敬。万福啊，明亮的灵体，我仿佛已看见了你们。万福啊，众天使，万福啊，蒙救赎的弟兄姐妹。再过几个小时，或者几天，或者几个月，我们就将加入你们欢喜的行列。在那之前，你们那喜乐的团契与温柔的怜悯，将会成为我们地上旅程当中的安慰与鼓励。当我们历尽了人生的风浪，我们终将与你们一同在那永恒平安的港口下锚安歇。第二点，我们已经读到了，每当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使就要歌唱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，他们的歌声当中有没有属灵的判断与洞察呢？他们是否唱得对呢？他们为何为悔改的罪人而歌唱呢？首先，我认为天使歌唱是因为他们记得创造的日子。你们知道，当神创造这个世界，把穹苍的梁柱安置在光明的根基上时，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是司布真牧师《两个世界的同情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部分，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